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联邦参议院今天凌晨的时候，以51票对48票的投票结果呢，批准了川普总统的削减联邦支出的一个要求，就是把国会已经批准的一些款项呢，现在等于给取消了啊。这次取消的规模呢是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对外援助的方案，比如说对外国受到疾病、战争或者是天灾危害的一些援助法案，但是同时也包括11亿美元的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这个拨款。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情况以及里里外外，对这个公共电台、电视台的影响，以及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逐渐的蚕食国会的这个拨款或者是支出法案的这种权利啊，都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
对，首先解释一下，因为你刚才说的呢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是把一个已经批准的一笔钱再拿回来，基本上等于这样嘛啊。但是问题在这儿，就是当你批准了一个机构一笔预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机构的运作，它是根据它拿的这个预算来安排的呀。我拿到这些钱，我要做什么项目，我要请什么人，因为国会批了以后，这个钱就等于已经拿到了。那么拿到了以后呢，我要派上用场，所以做了一些安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的这个不是大而美法案啊，昨天这个大而美法案已经通过，所以昨天这个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让人们质疑未来以后国会在批准什么拨款的时候，过一段又给收回去了，对不对？
对，
但对，让人产生这个情况。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事儿在美国经常发生吗？非常罕见，它是两个，第一个非常罕见，第二个即使发生很难通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了解昨天的这个投票，或者说今天凌晨的这个投票意义重大，就是把一个已经给人家的东西再给拿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记得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克林顿，也玩了这么一下，但是那次呢不是国会，那次是克林顿提出来的，要把一个什么火车的运货的一个什么救助的一笔资金呢，其实也不多，只有1000多万，1700多万，他想拿回来一些，拿回1300万，但是最后来回来去一投票，最后呢是收回来了650万啊，这个已经是载入在记录当中，就觉得当时很难得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把拨出去的款再收回来，反正大家做了一些让步，本来是1700，后来变成650什么之类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不是国会提出来的，不是总统提出来的，是一个叫做 Russell T. Vought 这个人提出来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美国现任的叫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同时呢他还兼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个代理局长。这个人呢，他对于美国的这些预算啊什么之类的，他是有发言权的。只不过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趣闻啊，就是他呢是川普任命的，当时是2018年，那个时候是川普第一任总统。他在参议院啊要听证，这个 Vault 这个人，他最后的听证是50比49，所以是最后是决定的那一票是当时的副总统 Mike Pence 投下来的，因为他在听证的时候呢，对那个Bernie Sanders 啊说了，他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有缺陷的神学，他们不了解上帝啊，否认耶稣和圣子，这个信仰的人一定会遭到谴责啊等等。结果他这么一说呢，就遭到很多宗教团体，甚至基督教团体都对他进行质疑，所以当时挺困难的，但是他通过了。那现在呢，他提出来的这个就是把已经批的这个给收回来。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一个对外援的部分就不再说了，因为咱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嘛，整个是什么开发署什么之类的这些款项已经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11亿的给公共广播这个呀，值得我们关注。
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现在人们关注的是这个政府，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政府呢，从国会那儿啊，一点一点蚕食原来宪法规定给国会的一些拨款权，或者是这个就是收回拨款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呢，现在包括共和党议员当中也有人说，不行，每次都是白宫告诉我们做什么，说哎，这个是我们的优先计划，你们一定要通过什么的。他说每次都是这样，他逐渐的把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权利都给收回了，所以这个不行啊。所以这个在参议院里边来来回回讨论了很多次啊，一直到昨天半夜的时候，就今天凌晨的时候才进行投票。最终原来是说有3个参议员不肯投这个赞成票，不肯支持啊。最后显然参议院里边的共和党人也做了一点让步，比如说原来川普呢准备把那个就是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里边的4亿美元也要给他收回的。
嗯嗯。
但是因为由于共和党有一些这个参议员坚决不同意，于是把这个4亿美元呢还是保留了啊。于是这样一来的话，其实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上个月已经以214-212，又是只两票之差通过了。但是现在因为参议院里边做了一点改动嘛，所以参议院通完以后呢，现在又把这个通过的法案呢又送到众议院啊，众议院估计大概也会低空掠过，也会通过，然后由这个川普总统签字之后呢，大概就生效了。那么这个是有关于权力之争的问题啊，就是府会之间的这个权力之争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般的消费者，对我们平民大众会有哪些影响。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是经常看公共电视台PBS 的节目，或者是你听那个 NPR 这个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的话，你会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经费缩减了，他们的节目删减了，甚至有的地方主要是这个农村地带，有一些公共电台或者是公共电视台支撑不下去了，倒闭了，你会不会感觉到呢？
嗯，对，这个应该是可以感觉到的，原因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预算批了的话，我手里有什么钱做什么事，所以我拿到这个钱以后呢，这些钱没有在那放着，说看看等几年看看国会会不会收回去，他当场他就分配了。那么现在呢，他可能要面临第一就是要裁员了，因为他这个钱是用来雇人的，他这人都雇了，因为有钱呢，他可能要裁员，然后要减少一些节目。那么说到我们先说广播吧，啊，电视就更不用说，因为电视的费用更大，你要在公共电视台看的什么纪录片呐、系列剧啊什么，那都不是免费的，对不
对？
那不是都是买来的吗？或者
很多儿童节目
啊、
很多儿童节目都是这个公共电视的。
咱们等会儿再说这个电视的一方面哈，因为广播的呢，我是听的比较多一点。而且在美国，我之前咱们讲到类似的这个法案的时候，我曾经也提到过一些，就是从恨不得一到美国第二天、第三天就发现了美国有这么一个广播电台，从各个州都一直听过来，所以对这个广播电台应该是非常熟的。那么就说这个广播电台呢，如果啊，我们的听众观众当中有人对这个广播电台比较熟的话，我说出来你可能会知道，像早年呢有特别著名的节目，就是 Garrison Keillor 啊，他的这个节目，以及呢现在的一些猜谜的节目，像什么 Wait Wait Don't Tell Me 啊，什么这些节目，以及他著名的做了，我想可能有30年吧，至少20年以上的一个节目叫 StoryCorps， 这种节目呢，当然 Garrison Keillor 没了啊 ，Keillor 没了是因为他后来这个主持人有我也是受害者的运动当中他受到一些影响，这个节目是没了，但是 StoryCorps 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它就是一个制作公司在全美国跑，他专门找的是这种普通的老百姓，讲普通人的关系。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他们之间的在美国不是移民啊，在美国当然也有移民，他们生活在美国，听起来都是家庭琐事，但是呢制作的非常的精良，常常是听着催人泪下啊，抓得特别好，制作特别精良，当然这个就得有费用啊，全美国的跑，这个制作公司不得住酒店，不得是吧，这种各种花费，这都就是说上述的这些节目呢 都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包括有的时候你听到他们来自于 BBC 的新闻呢，就是你听着那种强烈的制作感的那种节目，你就知道，他们是买来的。那么以后这样的节目还会不会再有？包括在这一次讨论当中，包括一些议员都提到的叫 Daniel Tiger's Neighborhood。不过 Daniel Tiger's Neighborhood 是电视啊，这是电视，不是广播。所以我们大概呢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下。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就从这个广播呢讲到电视。为什么呢？因为电视啊就大了去了啊，电视这个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说这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看过美国的公共电视台的儿童节目，那个几乎是我认为可能性是零啊。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一次把已经播出去的款项给收回来对美国的公共电视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联邦的参议院啊，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呢是就是取消原来已经批准的一部分拨款啊，这个规模呢大概是90亿美元，大部分呢是援外的对外援助的项目，因为 USAID 它这个机构里边90%的人都已经裁员了，所以呢差不多这里头有将近80亿是给对外援助的，这个款子呢现在收回来了啊，那政府就把这个款子就派别的用场吧啊，不给对外援助了，那么其中有11亿呢刚才说过了是给这个公共广播的啊和公共电视的。这部分钱，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一部分哈。这个它是这样子哈，这个听众观众呢将会注意到这个就是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我们说的都是公共这个系统里边啊，公共广播系统里边他们受到的影响。因为你从新闻报道方面，从教育节目的资源减少方面呢，你大概都可以慢慢的就听出它的区别来了。这个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电视台背后呢，它是一个公共广播公司啊，叫 CPB。
对，
这是国会在1960年代的时候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实体，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支持全美国各地的地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因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这些地方的电台和这个电视台呢，他们资源不足啊，所以需要联邦政府给予点儿这个支持哈，所以呢 ，CPB 呢，这个公共广播公司呢，每年从联邦政府这儿获得多少钱呢？获得5亿3500万，这个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就负责把这些资金啊，拨付给大约全美国的1500家地方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还有一小部分呢，钱就给了特定的一些制作电视就是制作节目的这个制作公司，或者是提供基础设施的一些提供商了，那么现在这笔钱基本上就全部没有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大家可能有问题啊，是说，哎，不对啊，美国的再偏远的地方都可以电视广播收到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电视台，不管是 ABC、CBS、NBC 这种大型的，还是地方的小的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是私人拥有，对吧？那么那个偏僻的地方，那我就买一个电视台就完了嘛，我就个什么一个老板，我在那买一个广播电台我就播，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绝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穷乡僻壤买一个电台或者一个小小的一个广播站什么之类的，但问题在这儿啊，就是当一个媒体不管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它是由私人所拥有的时候，你不能管它播什么呀，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当它是私人拥有的时候它就要靠广告支撑啊，所以它就有大量的广告啊，现在还多了这种有线的广播了，对不对？你要是付钱的话，交纳一个月费的话，你还听有线的广播，而且那个有线的广播，在车里面呢，那个尺度是很大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都没问题，言论自由啊什么之类，对美国的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 FCC 有一些规定啊，有哪些东西在广播电视上都不能讲什么，他只要遵守这些规定，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公共广播存在的必要了，也就是说。公共广播呢，因为它没有广告的压力，所以它可以播出一些内容而不考虑 这个内容的商业价值。所以刚才说的这种 Killer 啊 StoryCorps 啊 Wait Don't Tell Me 啊，还包括他的很棒的那种影评节目啊，他的这种公共广播电台他的影评节目往往是一个主持人请四个五个的专业的影评人，大家同一起聊什么十个八个新出来的电影，那个特别的棒的一个节目。当然你想这些影评人不能给你白做呀，对不对？所以 这里边都是费用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告诉大家这个钱的情况，它这个分配啊是不等的。如果你是个小地方呢，你的地方越小，你拿到的公共的拨款就越大。那么当你拿到的公共拨款越大，你被款被收回来的时候，你的生存的几率就越小了，你就得关门了。
对
最多的那个电台是拿到85%啊，可以高达它的整个的运作费85%是来自于纳税人。那么大城市的这些呢不用担心，因为大城市是1:7。什么叫1:7呢？这种洛杉矶啊纽约啊什么休斯顿这种大城市的公共广播啊，它每从政府那儿拿到1块钱，它都可以从他的听众观众，他的捐赠者，这个捐赠者不是听众观众，是那个大的什么基金会啊，一下什么几百万这种，还有大学大公司什么等等的这些人的捐款，就是1块对7块，所以他还受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那种地方的就完蛋了。
对，如果你听过这个就是公共广播电台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到了一定的季节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季节性的哈，到一定季节的时候他整个小时全部是募款，这个整个的
从早到晚
整个的时间，花的一天到晚在募款，5块钱、10块钱不算少啊，不减少啊。然后
挺难受的，我听那个真挺难受的。
对对对，
你
听那个真的，
你不捐，你觉得特别是无地自容，你知道吗？
对对对，你经常听，你不捐，似乎有占人家便宜的这个嫌疑，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公共电视台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他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包括什么演唱会之类的东西，他也是啊，募款哇的这个，在背后打电话的那个，你可以，他还转播出来呢，告诉你这
那些
接电话，对，
那些艺人那些艺人全都不要钱呐，全都是做义工啊，为了公共广播募款，
为了捐款嘛，对对对，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对联邦的这个拨款、联邦的资助啊，其实并不是。就是说对他们的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比例并不是很大啊，可能占到10%以下。但是呢，据说这个是叫做联邦资金是这座房子的基石，也就是说我有了这个资金以后，我可以保证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电费的开销，比如说这个频率发射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维护的开销，这个租房子或者是人工的一些开销，他可以把这些东西打掉，然后再去募款去哈。所以呢，这个对一些电视台来说呢，是比较就是比较基础的东西。但是你说如果要是一个乡村的这个电台，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广告，也肯定不会有私人去投资，原因是你投资就等于赔钱啊，
对
啊，每个月都在赔钱，没有人做这种事儿、啊，
不是投资了，就捐赠了，只能是
对吧啊，对，那就等于是捐赠了哈、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只要是这个政府的联邦的这个资金一断裂的话，它过不了多长时间，先是裁员。剪节目，然后就是关闭了。
对，那刚才提到一些节目，其实在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提到公共广播面临撤资或者面临失去一些政府的款项的时候，曾经说过那可能他的儿童节目举世闻名的就是芝麻街了，对不对？芝麻街这个就不用说了啊，这个是耳熟能详，里面的一些人物，那些木偶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是家喻户晓，而且他们后来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啊，它变成商品，作为文化符号啊，而且在美国的大众的文化生活中，你张嘴就是 Tickle Me Elmo， 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Elmo，
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Kermit the Frog， 对不对？那只青蛙什么的，后来有一些什么可能还被用来做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个呢都是就是 Jim Henson 他的这个制作公司卖给公共电台的。刚才说的这个 Daniel Tiger's Neighborhood， 这个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一个人啊，叫做那个 Fred Rogers。Fred Rogers 呢，他曾经制作一档节目叫 Mr. Rogers Neighborhood， 后来由 Tom Hanks 扮演罗杰斯先生，在就是把他搬上了大银幕。好，那么这个面临着可能款项不足了，因为 Daniel Tiger 啊是 一只小老虎，是卡通小老虎，它是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非常有帮助的。芝麻街也是一样啊，但是Daniel Tiger 呢，这个小老虎就是教小孩子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使用的，从这个语言呐、到礼貌啊等等。比如说，可以举一个例子，说这个小老虎来了，到了一个班学校或什么，老师说：“哎，你看到第一次见到陌生人，你说什么呀？怎么打招呼啊？”啊，他说：“嗨。”好，那老师说：“除了说嗨以外，你能不能再想出第二个方法呀？”啊，就说那么就大家击掌啊，就把手啪，那么的好啊。那还有没有第三个方法呢？哎，这个小孩子看着，知道吗？一边看着这个有趣的动画，一边也就学会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在美国公共电视台上养大的一个纪录片大师啊 ，Ken Burns， 之前都多次的给大家介绍他的这种系列的纪录片，在任何一个付费的电视台、私人电视台都不太可能给他播出来，但是公共电台就播了。那么他让多少人受益啊？他拍的战争的，拍的美国的著名的一些人物啊，拍的美国的爵士乐、美国的棒球啊等等，所有的这一些，个个是精品，包括他的大型的系列纪录片《内战》，像这样的纪录片是要花费很多钱的。我最后看他的纪录片就是讲的达芬奇，或者达文西，哎呀，拍的确实是声情并茂啊！那一集电视剧系列看下来以后，绝对胜读十年书啊！
但是他们的这个制作经费肯定是要减少了，大概不会关闭哈，因为他
不是，这反正就是公共电视台向他买的嘛，对不
对？
那以后说我买不起了嘛，对不对？
对，买不起，或者是减少了，少买一点，或者怎么，他必须，那他的经费减少了，他可能也拍不了这种系列大片，
对呀，对呀，
只好他也只好剪这种，就是投资比较少的项目去做了，所以整个的东西大概都会缩水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这次才知道，其实他这个，他这个系统里头啊，公共广播系统里头，他有一个叫做全国性的会费，就是我给你提供地方电视台和电台，我给你提供一些新闻的 source 和一些这个节目，你也每个月也给我交点费啊，所以呢，实际上是双方的。那么当地方的这些小的电台电视台逐渐倒闭的时候呢，他们回收的这个钱也就没有了，会员费可能也就减少了哈，所以实际上它这个是叫做多米诺骨牌的这个效应就会比较明显哈，所以呢，据说在农村在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地区呢，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了。那么现在就是说，川普政府或者是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叫做白宫的预算和管理局，他们为什么要削减这部分经费呢？这头主要还是一个，有两个原因吧哈。第一个，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啊，基本上是叫做，这个就是宣扬一些激进的和觉醒文化，
太左了，
就是，
说白了太左了，
就是太左了啊，对对对，就是说这些新闻机构拿着联邦政府的钱，但实际上是在帮助民主党，
对，
在损害共和党的利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不给他钱啊，不让他这么做了。但是当然，公共广播系统和公共广播公司坚决否认这一点的哈。从他们的这个新闻角度来看，基本上也是属于比较持平的哈。如果你比较客观的来看的话，他没有什么特别危言耸听的这种，把一些新闻夸大到一种程度，叫做标题党这种，基本上没有。
没有，但是你要是右派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对川普进行调查，对不对？说他的公司
啊，
比如说他的公司啦，什么贪污，或者是有些不法的行为啊，他本人有些行为，你报道吧，你报道没问题啊，因为其他媒体。但是另一派的声音说你这个是什么猎物啊，说你这个是假新闻呢，啊，你那个声音我怎么听不到啊？
对，
你知道吗？他从这儿给你下去了。
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是理由之一啊。另外一个理由呢，当然也就是说啊，现在到了这个叫做国际网络，到了这个流媒体的时代了，大家都用手机，都用电脑，都用其他的
自媒体
形式，自媒体来获取新闻或者获取信息了。你这个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功效或者效率越来越低，收听收看的人也越来越少，根本没必要让他靠着联邦政府的资助在这么半死不活的这么生存下去。从经济上来讲，这是不能持续的啊，干脆就给他断了算了。谁要能自生自灭吧，有的电台办得好他就留下来，有的办得不好就让他自己倒闭就算了。这基本上就是两种比较主要的观点，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把他们已经批准的经费等于是就给取消了。